自那以后，新墨对好雪愈加纵容，远超戏迷对演员，乃至朋友对朋友。有时候他也觉得怪异，不知道离自己更近的究竟是卸了戏装坐在饭桌边牌局前的皓雪，还是在台前轻摇折扇风流倜傥的皓雪。两者似乎一样远，二十多年的间隔让他们除了血缘再无其他联系。皓雪是出了名的爱玩好胜，总要周围人都顺着他才称意，再加上那么点小虚荣和倔强，颇难伺候。而星墨对这样的皓雪从无二话，以至于住在一起姐妹般的娟儿对皓雪总有些类似醋意的不甘。如今皓雪被日本人关在华美，星墨反反复复写个毕字，娟儿看的又是迷惑又是害怕。娟儿想，星墨这是发了什么魔怔，他要是知道教堂里的东西没了，还不疯癫得更厉害。娟儿干巴巴地说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那么多人记挂着他呢，会没事的，他吉人天相。好在星墨没有提出让他找赵青松帮忙，想到赵青松他简直快疯了，肚子里的孩子该怎么办呢？赵青松从来没说过会娶她，娟儿也不指望做书店老板娘，她有自己的铺子和手艺，再说还有星墨。事到如今她才发现，这些时日自己对心墨由陌生到熟悉，再由亲近到疏离。然而一旦真有个什么，他愿意指望的仍是心墨。他也知道心墨这会儿顾不上他，人家是姐妹亲，他呢说到底还是个外人。这一晚两人没有一起泡脚，简单洗漱后各怀心事睡下了。娟儿醒来时天已大亮，她缝制的蓝白条土布窗帘遮住了大部分的光线，只把一层柔光滤进屋子。她没有立即起身，平躺着摸了摸肚子，小腹平坦如昨，但李云德的诊断总不会错。大床的外侧空着，星墨的被子叠得整齐，娟儿仰躺着看了会儿天花板，又扭头看远处的八仙桌，近处的乌木雕花梳妆台。她忽然觉得屋子又大又空。开店后有几位客人来取衣服，一个姑娘嫌胳肢窝紧，临时拆了放开一截。午饭后娟儿数了数剩下的活，确认自己只要加把劲，最多明天就可以把年前要交的做完。她在缝纫机前踩了一会儿，又挪到火盆边做盘扣，扣子是全手工最要细致的。今天没太阳，下午四点就暗得如同黄昏，娟儿觉得这一天的时间走得很不匀称，像一行松松紧紧的针脚。她揉了揉一直低着而发酸的头颈，环顾四周，这才注意到一件事，墙上那件紫色香茅旗袍不见了。娟儿的第一反应是遭贼，接着想起贼不会只拿一件衣裳，莫非是星墨？他拿皓雪的衣服做什么？娟儿怔怔地捏着缝到一半的盘扣，感觉很糟。弄堂那头传来悲声，是在娟儿正准备落下门板打样的时候。娟儿穿过店铺后门往弄堂口走，只见那头乌压压堵满了人。 一个女人凄厉的哭声透过嗡嗡的人声传来。他抓住外围的一个人问，怎么啦？那人答，
张家老大死了。
死了？娟儿的心大力一跳，昨天还兴冲冲跑来找他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？他用力拨开人群挤进去，看见伏在草席上痛哭的张家妈妈，张汝明的弟弟张汝刚僵立在旁边低着头，草席的一端露着两只脚，只有一只穿了皮鞋，另一只光着，脚上的皮肤是洋蜡烛一样的惨白。他捂住嘴拼命压住恶心，往后退时，人群从后形成一堵过不去的墙。娟儿在人圈内侧蹲下身子开始呕吐，肚子痛是在回家后没多久的事，不祥的疼痛伴随着一阵阵的恶心，整个人仿佛从上到下被内力划了一刀。娟儿躺在二楼的床上冒着冷汗，觉得自己快要死了。她感觉到生命的流逝，不仅是她自己的，还有腹中那个和她血肉相连的孩子的。疼痛到早上稍微轻减，娟儿勉力下床把带血的裤子换过，她简直不能相信。昨天才知道有了孩子，今天这孩子多半就保不住了。他整夜没合眼，一闭眼就看到死人白生生的脚，一定是他去卖那些药出的事。都怪我，如果不是我和他说。他想喝水，然而没力气去老虎灶打热水，又不敢喝凉的。最后躺回床上，瞪眼看着天花板，脑中闪过纷乱的人影。星墨坐在床沿，边泡脚边念书。皓雪笑起来，长眉微皱。赵青松拈起酒杯，心事重重。李云德梳得光亮的头。张汝明递过来的油纸包里是热乎乎的油墩子。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醒来时屋里晦暗如幕，眼前有道阴影，过了会儿才分辨出那是个人。他张了张嘴想喊，喉咙干涩，挤出一阵怪声。那人闻声过来扶起他，把杯子凑到他嘴边，水是温热的，他大口吞咽下去，喝完一整杯水，他又被扶着躺倒。他认出对方是李云德，满腹的话沉淀下来，既不想开口，也不愿思考。李云德说，
下雪了，
怪不得那么暗。娟儿朦胧地想，
我给你开了药，回头让人送来。
他顿了顿又说，
你是受了惊吓导致流产，你年纪轻，将来还能怀孕，现在要紧的是好好休养。
娟儿半闭着眼不吭声。李云德稀稀疏疏地拨弄着什么，那是星墨留在桌上的纸，写满了壁字。娟儿没有力气告诉他那些字代表了什么，就让星墨自己解释他的秘密吧，如果星墨还能回来的话。